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到十一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当我今天看到讲到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开始施洗约翰就在旷野里面，就像一幅图片，一幅影片，让我们看到他在旷野里面大声的疾呼说，以赛亚先知曾经说过，要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主的路，预备人心来悔改，呼召人来悔改，来归向神。那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的时候，没有想到犹太全地，甚至连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都从四面八方涌出去，要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你会有没有觉得约翰这个先知也好，这位信徒也好，他的吸引力是不是很大，场面也是非常的浩荡，甚至感觉到是像人山人海一样。可是这样的一个熟悉的场面，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在美国也会出现。因为在不久之前，刚刚过去的1月6号那天，我相信美国人也不会忘记，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也不会觉得陌生。因为当时那一天，全美各地的那些爱国者，他们从不同的地方一起涌入了华盛顿 DC， 要维护美国的宪法，来支持川普总统，也反对一切窃取这个选举结果的这个行为。这个场面就跟施洗约翰当时呼召人去洗礼一样的场面是何等的相似，也是那么人山人海，场面浩浩荡荡。当约翰昔日对以色列百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接受洗礼，人们就蜂拥而至的来到他的面前。那同样1月6号之前，川普也说，1月6号那天你们都来到首都来守护我们国家的这个集会，人们就不约而同的聚集到了华盛顿这个首都来支持他。约翰曾经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约翰自己这样宣称哈，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他也是觉得感觉到不配。你还记得川普也这么说过，他说我不是什么 famous 的人，不是什么名人，耶稣才是那最大的名人，而且耶稣他是最了不起的神。施洗约翰也好，川普也好，他们都不是我今天讲到最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他们的出现虽然影响了一大群的信众，但是他们的到来却永远也比不过一个人的显现来得厉害。因为这位神他的出现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他给人类带来了一个新的盼望。所以在这个新年到来的这一个时刻，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耶稣他的显现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和反省。首先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到底显现期是指哪一段的时间哈？那么根据教会的年历的这个安排呢，显现期呢其实是由每一年的1月6号啊，你记得这日子哈，每一年的1月6号开始，那天呢就是显现日。 啊，从那天开始一直到那个圣辉日，就是 Ash Wednesday 的前一天，也就是那个 Mardi Gras 就是星期二哈的那个那一天为止呢，这一段时期呢都是显现期哈。那每一年的显现期的时间当然因为是长短不一嘛，啊，所以呢到底有多少个主日呢，就要似乎说从这个1月6号一直到这个圣辉日前这个礼拜二这一天到底有多少个礼拜天，那么就是有多少个主日了。那古教会呢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一天作为一个定为一个显现日哈，因为呢当时呢很多很多的那些历史学家他们研究说，从小西亚教会一直到这个埃及这两个大区域的这些教会呢，他们其实从第二世纪开始就开始把这个时间圣诞节的第十二天就定为了这个耶稣的显现日哈。所以呢在圣诞日呢我们是庆祝耶稣的降生，而在显现日呢通常呢也会讲到说耶稣他的洗礼。所以现在呢让我就好像感觉到明白为什么1月6号那么重要，也许以前我们可能不感觉到1月6号是那么重要。这个日子不是因为说美国国会哈在每四年选举的 那一天啊的，就是那个四年选举之后的第二年的1月6号呢国会要认证这个总统的选举结果，也不是因为说川普曾经呼吁人们要聚集在首都在这一天呢一起来维护这个国家的这个集会哈，而是因为1月6号那天呢是教会传统的耶稣显现日。而东正教会呢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个显现日的，因为对他们呢来说呢他们一直相信说耶稣基督的诞生和受洗这两件事情呢是足足可以证明说他是上帝，耶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那当然呢我们不是东正教会对吧，东正教会就是主要集中是在这个欧洲这一带，就东欧或者是俄罗斯他们那一块哈，基本上很多人都是信奉这个耶稣，他们都是在东正教会里面聚会的。那么我们所今天这个基督新教呢也好，或者说天主教也好，就是所谓的西方教会呢，他们则是选择就是刚刚我说的十二月二十五号这一天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的降临的日子。那么他们就把十二天之后，圣诞节之后的十二天之后的那天呢，就定为是耶稣基督他的显现的日子。那大家都还记得当时圣诞节的时候呢，圣诞日的时候呢，有几位东方的博士，他们并不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其实好像就是代表了所有的这些外邦人啊，去来朝见耶稣，来朝见他们的神。那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是觉得呢，圣诞日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因为是他们不是觉得说犹太人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那些就很觉得耶稣的诞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可是对于犹太人以外的这些外邦人，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呢，可能我们会觉得显现日对我们或者显现期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说它强调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来到这世界要带给我们人类有拯救有盼望，并且呢我们从他的显现当中呢，无论是接下来你会听到王牧师在下个礼拜讲道也好，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以水变酒也好，或是耶稣他就是在他整个的显现过程当中，他在地上的这些工作当中，我们都看到了耶稣他显示自己就是神自己，也是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拯救人类的那个弥赛亚哈，那个救主。所以今天呢对我们来说教会的年一个新的一个教会年开始的显现期的第一个主日就是在今天。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大部分，主要是有两大部分哈，这个耶稣受洗的经文里面这两大部分的前面一部分呢是讲了耶稣洗礼之前，经文特别交代了一个与耶稣呢有关的一个人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这位人物哈。他呢其实是跟耶稣是有亲戚关系，大家都很了解，他是耶稣的表兄，可以这么说，他比耶稣大概在当时的那个算法呢大概是年长了半岁左右。可是他的到来却影响了当时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因为他提到了在他的 宣讲的这些信息当中，他呼召门门的这些信息当中，他提到了天国，因为他说天国近了，他也提到了说你们要悔改，所以他提到了悔改，而且他也提到了要受洗，对吧？所以他提到了有天国，提到了悔改，提到了受洗。那他还特别在刚才我们读的这经文里面，他又讲到说他的洗礼和耶稣的洗礼有什么不一样哈。他说我呢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可是那位比我后来的呢，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甚至在其他的福音书卷里面呢，约翰还具体的讲到说他要用火和圣灵来为你们施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施洗约翰的洗礼，刚才王牧师读的这个使徒行传这里面也讲到，他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啊。那么耶稣他圣灵的洗礼呢，就是这个圣灵的洗礼是什么呢？或者火和圣灵的洗礼是什么样呢？圣灵洗礼是重生的一个洗礼，就是生命的一个得到一个重生。你还记得当时尼哥底母他夜晚的时候呢，跑来跟耶稣在对话当中说，人怎么可以重生呢？耶稣就告诉他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啊，没有人能够见到神的国，也不能进到神的国。所以圣灵的洗礼是一个重生的洗礼。那火的洗礼呢，那就是一个炼净的意思，也就表明说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呢，他还是不单只带着这个第一次来到世上带着一个赦罪的恩典，能够呼召人能够接受他成为生命的救主，能够领受他这个洗礼的这个恩赐，更重要他有一次他会告诉我们说他有一天他会再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带来审判，带来这个炼净。所以呢洗礼里面的火的洗礼的意思就是有审判有炼净的意思。好，所以从上面的这些经文分析里面，我们讲了这么一大段的经文，或者介绍了这么一长串的这个显现日，到底今天上面这段经文的讲解对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呢？特别是我们知道面对新的一年2021年的开始，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想可以从刚才施洗约翰这个宣讲悔改的洗礼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的就是说，在新的一年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当中，或者是我们信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有什么需要悔改的一些地方，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新的一年里面，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只是问在座的弟兄姊妹，在线上的所有的家庭们，其实也是包括问我自己，我有什么东西需要悔改的？或是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教会，我们所牧养的这个教会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就讲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最近我就跟王牧师和孩子们，我们在饭桌上我们就讨论了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因为知道大家知道这个1月6号之后可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很自然就会思想到到底就在我们的信仰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有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包括一些很严肃的问题举个例子就是我有跟孩子们讲到说如果将来有一天等到他们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可能他们也会遇到信仰上的一个冲突一个逼迫。举个例子就可能说有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有可能有一天他们因为信仰耶稣，那有可能甚至连工作都没有了，甚至配偶也找不到，甚至人家拿着一支枪来指着他说你还要信耶稣吗？如果你信耶稣可能要把你怎么样，就把你给杀害不杀你那也要杀你的家人，那你会怎么样，妥协吗？还是会坚持你的信仰呢？所以我讲的这些是很严肃的问题，对吧？所以对于孩子们他们的回答是很得安慰，也是让我们会有一个欣慰。那他们当时说我无论怎么样我还是会坚定我这个信仰无论是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我仍然还是会信耶稣。甚至连佳音他还很挑战我的，他说那好了，那既然你刚问我们这些问题，那我反过来问你，那如果有人也是这样子去对你说，如果你不称这个偶像也好，或者这个人也好，或成为就是说，因为在当时罗马 教会的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其实基督徒是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大家都知道哈，有很多的那些信徒，他们因为呢不称凯撒为主，他们要坚持说要耶稣基督是主是王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被丢到狮子坑啊，或者是他们被火烧死啊，甚至被钉十字架啊，这样就很多的这些逼迫领导。那所以呢，他听到我这么介绍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人也是这么拿着枪也好指着你说，如果你不称这个偶像这个 idol 做主，而称耶稣基督继续称耶稣基督为主为王的时候，人家就要来杀害你的父母，你会怎么做？他反过来问我哈。那我的回答就是说，我知道我的父母他已经跟我一样有同样的信仰，所以呢无论发生怎样的这些事情临到，包括甚至人家要拿枪来指着他，指着我也好，指着他们也好，说如果你不改变你的信仰，我就要杀害 他们的话，那我仍然会说我知道我的父母，如果他是被杀害的话，他是去到哪里？他是去到神他的为他预备的这个乐园添加。我有一天哪怕这个时候你把我也杀了，把我父母杀了，我仍然还是要坚持我的信仰，我仍然也会持续说耶稣基督是主是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给我们的思想到底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哈？我们有没有疑惑过，有没有怀疑过，甚至包括最近昨天我还在跟孩子们说，如果是要面对这样子的逼迫的时候，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就要来反省一下，或者说来改变一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谢饭祷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小就教我们的孩子谢饭祷告的时候都是用唱赞美诗，对吧？说赞美耶稣，早上赞美耶稣，中午赞美耶稣，晚上也要赞美主耶稣，然后呢就用17个字的祷告来祷告，说感谢神赐饮食，求洁净并祝福，奉主名阿们，然后就开始吃饭。就是那时候是小孩子，包括现在我们教会的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很小，我们就是这么教导他们。可是我说你们现在已经十几岁了，你不可能说到了你60岁你还是这样子在谢饭祷告。所以我就鼓励他们说，我们要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祷告的模式。怎么样祷告呢？因为最近呢我一直在鼓励汤米佳音他们背圣经哈，我觉得用你们背的圣经来作为我们谢饭的祷告。所以呢，像刚才佳音他帮忙读圣经，是因为他已经把创世纪的第一章1-13都背下来了，所以呢他就用创世纪的第一节或者第一章第一节来祷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哈，他背完之后就说谢谢主创造天地万物。好，我请汤米来背一节的经文，这样的话呢我们透过背圣经，用一节短短的经文带出我们这个整个的谢饭的祷告不单是让他们的对神的话语能够认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饭桌前，我们就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一起来献上感恩。那当然我们作为牧师的，我们自己也要以身作则，所以我跟王牧师说，我们呢就是让孩子背一节经文，然后我们呢就有一个回应的一个祷告，或者是一个祝福的祷告，甚至一个感恩的祷告哈，就是一两句话就好了，就是鼓励他们在每一件小事情上跟他们的信仰要直接的联系在一起，就是生活和我们的信仰不是脱节的，是真实的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以这是对于我今天的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在经文里面也是鼓励弟兄姊妹说，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需要求神去帮助我们能够像施洗约翰说的天国已经近了，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来相信神他自己的救恩。好，那第二部分呢讲到了耶稣的洗礼耶稣洗礼这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那我们也来看看今天耶稣他在最后那里面短短的几节经文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还有人没进来哈，我要点一下他们进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就是这么短短的几节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经文上面出现了 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有圣子耶稣，他从水里洗礼之后，水里上来，看到耶稣的一个人的形象，对不对？耶稣。然后呢，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所以讲到了圣灵。然后接着还有圣父，他的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在短短的这一两节的经文里面，就有圣父、圣子、圣灵，就是我们所信仰、我们所坚称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可是是不是所有当时在场的人都看到了或者都听到呢？显然也不是。因为施洗约翰和当时的那些在场的犹太人，他们虽然肉眼看到了耶稣从加利利过来，来到了约旦河，接受了这个洗礼，可是呢，只有谁可以看到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呢？也许可能会众也好，或者是百姓也好，或者是耶稣也好，他自己也知道有一个鸽子，但鸽子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飞的一个动物，对不对？飞行动物，它像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当然也许有人看到了这个鸽子，但是没有很多的人明白这是圣灵，它好像一个鸽子形状降在耶稣身上，甚至也许并没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形状，只是约翰也好，耶稣也好，看到仿佛看到天开了那个形状的时候呢，是一个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是这个真实的一个动物的鸽子降在，也许是个只是一个形状的降在耶稣的身上。但是谁听到了声音呢？谁听到了那从天上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你从别的经文福音书里面是听到说在记载说，当时呢百姓听到是打雷的声音，听到天空有打雷的声音，他们并没有听到说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只有施洗约翰和耶稣，他们听到，很清楚的听到圣灵、耶稣和圣父，他们三合一在一起，三位一体的神在他们当中，在他们面前显现。只有施洗约翰他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声音。是因为呢，为什么施洗约翰他能够听到呢？除了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为主预备道路，更重要的是施洗约翰他是一个愿意顺服圣灵感动和带领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不止肉眼看见耶稣行走靠近他来接受这个洗礼，他的灵眼也被打开，他看到天裂开了，他看到圣灵好像鸽子一样的降在耶稣身上，他的灵耳也被打开，他听到了从天上来的这个声音。所以从经文的这个第二部分呢，可能提醒我们呢，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要重新思想我们所信仰的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也同样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洗礼是怎样的一位，是怎样的一个洗礼的情形。因为我相信在座大部分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所以我们都接受了，大部分都接受了洗礼。可是我们也要思想一下，洗礼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连耶稣神他的儿子，他都愿意尽诸般的义做了一个榜样，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可是他知道自己的洗礼，他知道他自己来到这世上是要带给人们有圣灵和火的一个洗礼，是一个炼净的洗礼。耶稣他的洗礼正是让我们看到他真实的显现在地上，真实的显现在我们当中。而我们每一个人的洗礼呢，也同样是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思想，我们就是耶稣基督要救赎的这些人，并且呢，我们也是神所爱的儿女。因为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接受了这个洗礼的时候，我们也领受了耶稣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神的生命。我们不单指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也要赐给我们神儿女的这样子的名分。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对我们来说，今天的这段经文 可能也是告诉我们说，也许我们每个人可能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有我们的打算，就好像我们在去年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也有自己的一个规划，对吧？嗯，包括教会也有教会的一个规划，有教会的一个打算。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在2021年里面，我们又有怎么样的一个新年的一个计划？而这些的计划的设定到底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意愿，还是说我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些计划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来顺服他的带领呢？我记得我在去年开年的时候也是这么样跟弟兄姊妹有分享过，说你也许你有你的一个新年的一个计划，但是你的计划呢，永远记得要怎么样去真正的能够成就呢？很多时候不是要把上帝拉到你的这个小小的计划里面，让上帝帮助你成就，让上帝帮助你达成这个心愿，那是把我们的这些计划，我们这些的目标能够把它放到神的手中，放到神他的一个大旨意当中，顺服他的一个带领，而达成神他自己的旨意成就。就好像又回到我们自己现实当生活当中，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也许我也是要去反思一下，在新的一年里面，我跟王牧师我们都要好好去祷告，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牧养教会。因为你知道回顾2020年，确确实实在座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不顺利，是不是啊？可是面对教会的一个牧养，可能我们觉得这个压力会更大。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如果弟兄姊妹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你只要跟牧师讲啊，电话也好，微信也好啊，甚至 email 也好，都可以哈。你告诉牧师，那牧师除了为你们祷告啊之外呢，通常我们也会能够尽可能的会出现在你们的面前，对吧？能够跟你们一起去面对，能够帮助你们一起的向神去支取力量。就好像如果弟兄姊妹当中有人病了，去到急诊室，或者要做手术，或者是有些姐妹她们要生孩子，包括有些信徒他们买了新房子要搬家啊，包括有婚礼的，有丧礼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哈，牧师通常都会亲自的去到你们的身边，来为你们祷告，来祝福，也会安慰你们，鼓励你们，对吧？可是因为这个疫情，从2020年大家都知道三月份教会没有办法实体崇拜，只能再透过这个 Zoom 这个线上去崇拜，而且呢甚至呢我们要只能透过这个线上Zoom 来查经聚会，来举行一些特别的一些的聚会，甚至包括这个婚前辅导也好，甚至这个追思礼拜也好，可能我们都要透过这个线上来完成。那面对2021年，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还是这个疫情可能一直都不会结束，甚至我们要在一个新的常态底下去正常，对，新常态底下去生活，去工作，去学习，去侍奉。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那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应该怎样去鼓励信徒，你更加的爱主，你更加的爱慕神的话语，更加的热情的去参与教会的服事，或者是更多的能够去经历神他的恩典，他的赐福满满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最近呢很坦白的说，我一直都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都一直都是在那里读一卷的书。我也盼望能够跟弟兄姊妹在未来的这2021年里面也能够一起的分享，在星期三这个读经祷告读经的这个聚会里面哈，我一直读一卷什么书呢？就是启示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对启示录有没有认识，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有些朋友觉得启示录是讲到将来这个世界末日发生的事情。对，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启示录只是讲了将来要发生的这个事情，可是呢很多人可能就忽略了启示录里面头几章里面是讲到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我们可能会很清楚了解 使徒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对吧？我们也很清楚了解到耶稣的那些门徒彼得呀、雅各呀、他们写的这些、约翰呢写的这些书信。可是我们却很容易忽略了，其实耶稣也写给我们每一个教会有信，那就是在启示录里面他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就一直在看这七封书信哈、啊，我觉得这七封书信不只是给当时这个亚细亚这附近的这些像今天的土耳其这附近的这七个教会，其实也是写给地上的每一个教会，包括写给我们教会。所以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去探讨，一起来思想到底耶稣写给我们这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信，这信里面他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肯定，有些什么样的称赞，又包括他在这信里面有没有给我们有些责备的，有些提醒的话语，甚至有一些鼓励的话语，有应许的话语。我很盼望从下礼拜三号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参与这个星期三的这个读经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让我们能够看看到底神对我们教会，对我们每一个家庭，对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带领。所以很多人说、哎、有些人好像能够知道未来的发生的事情，或是有些人还在 预言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大事小事发生，但是我觉得对我们信徒来说，最好的预言，最好神他的自己的指引带领，就是在圣经里面。所以你想知道你新的一年里面在2021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想明白神对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带领，你想知道你未来你的孩子他的成长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想了解你的工作、有怎么样的一个走向，你想知道、你人生的这些大事小事的 发生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我很鼓励你多读圣经。从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就鼓励你去读圣经，因为在圣经里面绝对有你想要的答案，哪怕你可能没有看明白，哪怕你可能还不了解不清楚，但是不要担心，如果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你知道神他在话语里面，他的圣经话里面有鼓励你，有提醒你，你就不会惧怕，你就能够坦然去面对。好，我说了这么多，我想今天这节的经文给我们最好的两个提醒，一个就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怎么样需要一些悔改的地方，求神的灵去引导我们，求神去、帮助我们、去思想，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到自己有悔改的地方，那我们就要有个行动，有所行动。那行动呢，那就是在第二方面就讲到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年的一个打算哈。当我们在制定这些计划，这些想法或者这些心愿的时候，有没有提醒自己，我们有没有把这些的计划去放在神的手中，摆在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的带领，来顺服他的心意，以致能够成就神他的、旨意，让我们所求所想的在神的旨意底下能够一一的实现。好，盼望、今天这短短的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带给我们有这些思想和这些的反省。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不只是在2000多年前显现在这个约旦河这边，让跟随他，后来跟随他的门徒，还有众人，还有施洗约翰看见，他今天也许他在我们当中也要彰显出他的作为、甚至他的显现一定不一定是说是以一个人的形象去显现，乃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可能我们不一定看到圣灵仿佛鸽子一样，我们可能也不一定听到神他对我们说话的声音，但是我们一定能够看到圣经的话语，我们一定能够看到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生命当中怎么样能够被更新改变，我们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身边的这些家人，我们所亲爱的这些弟兄姊妹，你们所经历到的这些神的作为，神的同在，我们一定能够看到神透过你们显现在 周围显现在这个教会里面，也能够出现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这是我今天最深的一个感受吧。那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虽然我们真的不知道新的一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是政治、经济，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会出现怎么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就是坚信耶稣，你永不会离开我们，你会指引我们，你会继续的吸引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能够效法你，让我们不单只生命得到更新改变，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到你自己更丰丰富富的恩典，以致我们在怎样的情况底下，无论是平顺的还是逆境的，无论是丰富的还是缺乏的时候，我们都坚定地认清三位一体的真神永远是我们所依靠的救主。感谢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带领我们未来的每一天能够紧紧地跟随你。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